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余牧师跟国语部的长老给我这个机会来到国语部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很高兴看见你们有三位弟兄姐妹受洗，我们粤语堂在下个礼拜也有两位姐妹受洗。今天跟你们讲的信息是在约书亚记，我们在粤语堂已经开始了这个约书亚记的这个系列。今天要讲的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就是攻打耶利哥城。今天的信息其实也每一位这个受洗的弟兄姐妹学习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难题的时候怎么样来克服我们的难题啊，就是今天我们跟你们讲的。OK， 这个是OK， 首先讲一些的背景。耶利哥城是亚摩利人的首都啊，是迦南地三个城市之一，它是在迦南地的中心的部分，所以攻打耶利哥城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啊。攻打占据了这个耶利哥城，就把这个地人分辨和北边把他们分开，就不能他们 联合来攻击这个以色列人，所以把他们逐一来击败。耶利哥城是没有巴比伦城围，巴比伦城我们知道能够同时有六辆的这个马车在上面来这个同时的行走，这个耶利哥城没有这么大，但耶利哥城是被这个考古学家发现有城墙的这个城是最古老的一个。那耶利哥城是被建立在山上在山坡上，有双重的这个城墙围住，非常的这个坚固。最外的一层是有一个堵墙，为什么需要一个堵墙？因为它是在山上，下雨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冲下来，需要有一个堵墙把这个泥土堵住这个堵墙本身就是4米到5米这么高，堵墙的上面就是外墙，外墙也2米这么的厚有这个6到8米这么的高非常高的城墙。另外距离这个外墙5米就是这个内墙，内墙在这个堵墙的上面15米，非常的这个宏伟的一个城墙非常非常的坚固的堡垒。那到今时今日，你去这个耶利哥，你能看见还有这个部分的城墙看见。那这个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说，在约书亚记的6章1节，耶利哥城因为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为什么这么的严谨？其实早在这个约书亚记的2章，妓女拉合已经告诉我们，在这个2章10节，约书亚记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怎样在你们的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所以到这个以色列人过了这个约旦河，这个迦南人在这个约书亚记的5章1节说，他们心都笑话了没有胆气。现在他们把这个城门关闭非常的严谨，无人出入。那我讲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你怎么样能克服我们的难题，我们要学习这个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这个学到他们的功课。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记住，如果我们是云行与神同在的话，那我们已经得胜了。在约书亚记的6章2节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 神已经将这个敌人交在他们的手里。那我们知道这里讲话的是耶和华的元帅，我们知道是耶和华的元帅，因为这个圣经的原文是没有分章的。在第五章的尾，我们看见耶和华的元帅叫约书亚把他脚上的鞋脱下来。章的开始就是耶和华的元帅叫约书亚怎么能够战胜耶利哥城。但你说不对呀，在这个约书亚记的六章二节明明说是耶和华向摩西，你为什么说是耶和华的元帅？明明说是耶和华自己嘛。这里其实很像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摩西在荆棘火焰里面与相遇。在出埃及记的三章二节告诉我们，是耶和华的使者在这个荆棘火焰里面。三章四节就说耶和华神在荆棘火焰叫呼叫出来啊，这个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的名字是相替换的，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今天也是一样，耶和华的元帅就是耶和华，就是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旧约。那我们看见我刚才说以色列人得胜神已经将敌人交给他们，就是好像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三十三节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一节，耶稣基督又说他已经战胜了撒旦，他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已经战胜了撒旦这个就是跟这个耶利哥城也是一样，神已经将耶利哥城赐给以色列人。我们要得胜的话，我们要站在神那边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约书亚就是问这个耶和华的元帅，你是在我们这边还是在神还是在这个敌人那边？元帅说两个都不是，我是在耶和华那一边。我们要站在神那边，神就已经使我们得胜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学习的。还有第二点，就是神的道路、神的意念永远是我们的道路、我们的意念。当神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城赐给你们了，约书亚以为他要带住军队去攻打耶利哥城用刀用剑来攻打。在约书亚记的六章三节到五节不是这样说经文说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围绕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角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众百姓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倒陷个人塌陷，个人就都往前直上。没有说去用刀用剑去攻，围住这个城来这个行走，这个城就会塌陷。很多时当我们神叫我们服从他，但当我们不明白他的命令，我们会怎样用智慧去想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就会怎样不去服从了。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要明白神的命令才去服从。但我们看见人没有这样做，很难明白为什么攻打一个城就是围住这个城来这个行走，但以色列人他们服从。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九节说，天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能不能想象约书亚他要告诉村长，要告诉他的士兵怎么样来打这场仗？能不能想象他说每天就是围住这个城来走 他的士兵可能想，哎呀，啊，我的妈，我所以我们这个领袖他已经是疯了啊，这样从来没有这样打仗的啊。神要让以色列人，神要让世人知道，这一场仗是以色列人得胜，不是因为他们干了什么东西，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啊。因为这个城墙是非常的坚固，里面还有巨人，没办法能把这个城啊取下来，这个全部就是神的大能。在约书亚记的六章二节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王并大能的永烧在你的手里。那神命令啊，这个约书亚叫他叫这个士兵啊，跟住这个祭司一起去这个围绕这个城。祭司就是住这个约柜啊，在这个军队的当中啊，每个人都能够看见这个约柜代表什么？神与他们同在啊，他们与神同行啊，看见如果这位大能的神吩咐我们，命令我们去啊为他服务的话，我们不明白他的命令，去不去做啊？一样去做啊！神又啊叫你做一些事，你是不明白，你是不愿意的，你愿不愿意去试一下啊？去来做，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二点学到的。那还有第三点啊，除了我们要站在神那边啊，与神同在，我们已经得胜啊，除了我们要知道神的道路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是要服从他，我们还要有这个坚强的信心。围绕敌人来这个城来行走非常的危险啊，如果敌人出来攻打你的，你是保住约柜呢，你是保护这个祭司呢，你还是保护你自己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哦啊，带住这个祭司一起去这个围绕敌人的城来。但你们有没有看见，在约书亚记的六章六到七节，约书亚吩咐他们之后，在八节以色列人就服从了，他们就去做了啊。这个就是他们。那如果你留意的话，约书亚没有把所有的这个计划告诉他们，他只是每一天该怎么做就是告诉他们，第一天围绕一次，第二又去围绕一次，到了第七天，这个士兵可能很开心，哎呀，终于我们能攻打耶利哥城了。约书亚说，不不不不，今天你们要一次啊，不是一次，是七次。你想想看，这个是非常非常难服从的事，但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愿意服从啊。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三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有没有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信，这个城才倒塌。哎呀，你说圣经真是充满了矛盾啊。在这个约书亚记刚才说，不是神将这个耶利哥城给他们的吗？现在你又说是以色列人的信心，到底哪一个才是真话？到底谁是对的？其实两个都对。为啥啊？跟我们的这个救赎不一样，很相似。是不是神拣选我们啊？是神拣选我们。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接受神得救啊？也是我们接受神得救啊，两样都啊。那怎么样解释啊？啊，有一个老牧师，他的名字叫 Henry Ironside， 我很喜欢这个牧师啊。他有一个解释叫做Henry Ironside 的门啊。他说得救就是好像一个人啊，走到这个走廊的这个尽头有一扇门，他看见门的上面有一句的经文，这个经文说，约翰十章九节，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他就是羊门啊，他就是我们的牧羊人，谁开了这个门进去的话得救。这个人说好啊，我接受啊，他开了门进去了，进到里面看见有一个座子，座子上有筵席，筵席上有他的名字啊，非常的奇怪，神一早就预备他会进来，神一早就已经拣选了他。他在门，他再回头一看，这个门的上面也有一句经文，就是《罗书》的一章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你啊。在外边的时候是有时间空间的哪一边，他是在某啊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打开了这扇门啊，就好像今天的弟兄姐妹啊愿意啊受洗啊，之前你们是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们的个人的救主啊，就是有时空的那边他开了门进去，到了没有时空那边，发现原来神一早已经是拣选了他，已经是啊，已经是预备他会进来。同样，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得胜啊，是不是靠神的能力？是神将这个耶利哥城给了他们，但是不是靠他们的信心？也是靠他们的信心。我们都是一样，信心是相信神已经给你的应许。我再讲一次，信心就是相信神已经给你的应许。在约翰一书的五章四节，经文说，因为反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有没有看见接受神，神已经预备我们得胜了，但如果我们真是靠我们的服从，靠我们来的跟从神，到我们真正得胜的时候，那就变成了我们的信心。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是与神同行，他拣选我们，我们也去服从他，相信他。这个是在圣经里面重复出现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神可能啊要你依靠他的能力，在你的敌人面前完全的暴露你的弱点，你愿不愿意去服从他？今天除了我们要有坚强的信心，我们还需要有坚定的内心。约书亚记的六章十节经文说，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都不可出你们的口。每日他们就围入这个耶利哥城走一次，就回到他们的营地，回到哪里去？每天都是这样。想象一下，这些迦南人他们在这个城墙上观看以色列人啊，第一天他们是非常惧怕，他们来攻是我们的末日了啊！看见他们不是围绕一次之后就拜拜走了，第二天又是一样，又回来了，又是一圈，又走了，拜拜又走了。第三天他们可能会嘲笑以色列人，哎呀，你们这么窝囊啊！你们攻打城就是这样攻打，有没有新的花样啊？你们可能嘲笑他们，可能是啊咒骂以色列人，可能咒骂他们的神，但以色列人忍耐，他们不出声，他们有坚定的内心。 F.B. Mayer 他说，不是最难服从的命令。我们都习惯向神来投诉，我们的习惯来在人的面前来诉苦，是不是？在这个充满了杂音的里面，叫我们不出声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我们看见，我们其实需要是静默来聆听神的话语啊，我们要排除这个世上的杂音，与神啊同在，来聆听他跟我们说的话，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 诗篇的46篇十节，经文说你们要休息，新译本说你们要驻守啊，要知道我是神。英文的版本说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在以赛亚书的14章14节，耶和华必为你，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在这个以赛亚书的30章15节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席，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紧致不肯。我们就是不肯静默，我们这很多的声音，我们要别人知道我们的想法，我们都是自私的人，我们都是自我的人。那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应该等待神来带领我们。那你说是不是什么都不干就是 坐在这椅子上什么都不干？不是啊，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是服从，每天围绕这个耶利哥城来行走，这个就是他们与神同行，与神同。其实我们看见啊，静默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知道有一样东西比最后得到胜利还要重要，那是什么？得到的过程啊。其实过程要比这个最终的这个胜利还要重要。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要与神同工，我们要静默在神的面前来等候，要忍耐，这个非常的重要。在这个箴言的16章32节说，自负己心的强如取成，这个是今天的这个经文是非常的吻合啊。我们要取成的话，我们要自负己心啊。我们要得到外在的胜利之前，我们要得到内在的胜利，就是自负己心啊。这个是最重要。哥林多前书新约也说啊，9章27节，攻克己身叫身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有一个将军，他叫 George Patton 啊，很有趣。他要提升他的，有一般人他要提升一个，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提升，他就想到一个方法，叫他们来掘一条这个渠道。这条的渠道是3的长，2米的宽，只有6寸的这个深度。哎呦，这帮人就是叫苦连天啊，来这个掘这个渠道啊。他们说这么浅的一个渠有什么用啊？为啥要掘这么样的一个渠道？又有人说，哎呀，这么热的天气叫我们来掘，这个真是要命啊。还有一个人说，哎呀，这渠道人不好掘啊，我的铲子一铲下去的话已经深过6寸了，应该是用机器来掘这个渠道。也有人说，哎呀，就算是找人来掘，小兵小丁啊，我们已经快要成为将军的人来掘这个渠道，没有这个理由啊。最后有一个人说，哎呀，你们闭嘴啊，啊，你们不要埋怨啦，这个蠢材，这个白痴叫我们掘，你们就去掘吧，掘好了就回家去了，你们埋怨什么？啊，他们不知道这个将军在后面在听他们讲话。哪一个的提升是最后这个一个？不是因为他骂这个将军是白痴，是这个蠢材，是因为他说你们不要埋怨啊，他叫你干你就去干，为啥这么多的埋怨啊？这个人就被提升。我们看见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有内心，就好像以色列人围绕住这个城墙来走，他们不明白神叫他们做他们就去做啊。同样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内心。 那耶利哥城见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五到十六节，第七日的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围绕七次，围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扰了。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个城就倒塌了。在2010年在 New York Times 有一篇文章非常的有意义，叫信徒在耶利哥城战役中的得分，非常有趣的一个题目。这个作者是这个多伦多大学的考古学家，是这个加拿大，他叫 Brian Wood。 他说有很多人说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其实这个耶利哥城已经是被近150年了，已经以色列人进去根本没有耶利哥城。这个 Brian Wood 说这个不对的，他用这个 Carbon 14 用这个碳14的测到这个耶利哥城毁灭的时候是在这个后铜器的时代，是在公元前1400年，这个就是跟这个圣经的记载的是一模一样。 Wood 还说，他说耶利哥城被毁灭的时候应该是春天，他能证明是春天，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在约书亚记的3章15，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春天就是黑门山的雪融掉了，这个水下来冲下来，这个约旦河，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是这个河水涨过两岸，所以是春天的时候。这个Wood说是春天。他还说在这个耶利哥的遗址，在这个废墟能够证明耶利哥城是自动的塔，不是人手去攻打它攻下来的真是神的话语，真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另外我们还看见有一件非常有趣，就是妓女拉合，她的一家人是住在城墙上的。这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记的2章15节，如果这个城墙这个倒塌的话，他们怎么样啊？跟住倒塌了是不是？没有啊，因为他们是挂住朱红色的这个绳子在这个窗户上，他们的家没有事，其他的城墙就好了。我们刚才看见的这个城墙可能就是他们的家，还没有倒塌啊。那在这个约书亚记的6章21节说，又将城中所有的不去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你说哎呀，这个神为什么这么样的残忍啊？我讲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我讲过一篇道，从杀戮中看神的怜悯。我记得我来国语部跟你们分享过这一篇道所以我们从这个杀戮里面也能看见神的怜悯其中一样就是神给了他们400多年来悔改，但他们都没有悔改。如果他们愿意好像拉合一家悔改的话，他们一定能够得救，但他们没有，非常的可惜。在申命记的20章16到18节经文说，但这些国家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色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也不施都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的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另外应要把他们这个灭掉，就是不要他们教导以色列人去拜偶像。但很可惜，在士师记，我知道你们现在于牧师跟你们在讲士师记在士师记的第1章讲得很清楚， 以色列人没有听神的话语，没有听神的吩咐，他们没有把这个迦南人灭掉，以致他们去跟人拜他们的偶像，甚至将自己的儿女赐给这个偶像，这个是非常呕心的事啊，非常令人失望。在约书亚记的6:21说啊，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你说为什么要用火来烧掉这个耶利哥城？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尸体啊，很难清理。最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烧掉。这个也是跟这个考古学家他们发现的一样，这个耶利哥城是被烧过啊的，有这个行迹，被行迹。那其实啊，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的这个攻打耶利哥城，其实跟这个末世的另外一场的战争非此，就是耶稣基督回来带领众圣徒战胜撒旦，战胜敌基督和假先知。这个启示录的19:20-21说啊，基督把这个敌基督，把假先知撒旦都擒拿住，把他们扔到去火湖里面。这个就是跟这个耶利哥城一切把用这个火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为什么我说这一场仗是止住启示录？那其实这个约书亚记里面的记载是历史的事实，我要声明是历史的事实，但也是止住有一个预表，止住是启示录里面的一场仗。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有三点，这一场耶利哥的战争是非常的。第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祭司上这个战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祭司跟这个约柜平时不参与这个征战的。那他的十二支派去打仗的时候，这个利未人就在这个圣所里面来这个侍奉神。那你说利未人留下来还有十二支派吗？有啊，我们知道约瑟的支派这个马拿西还有这个以法莲，所以补了这个利未人，也是有十二支派。但你说约柜，好像圣经里面有提到，他们真的是拿住约柜？有啊，在撒母耳上的4:4-5，就是长老他们擅自这个拿住这个约柜，说神与我们同在去打仗了，结果怎么样？不是神的这个。被这个非利士人大败而回，约柜都被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充公了，被这个掳走。那另外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他们当时在安息日来打的，六日围绕住这个耶利哥城，是不是走了6天？你说啊，第7天是安息日，不是的，到了第7天，他们还有7次。这个是明明是违反了这个圣经的教导。圣经说，神说6天要工作，第7日是安息日，不可做工。这个是第二点的事。还有第三点更奇怪的事，就是在约书亚记的6:4-5, 6:8, 135次出现他们是吹羊。这个是原文的希伯来文是 Yobel Shofar 就是角，就是这个号，这个角是吹的。这个 Yobel 呢， Yobel 是羊，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在约书亚记外以外出现了20次，没有一次是解作羊。在这个利未记的25出现了18次，再出现了1次，都是犀年，解释是犀年。那你说奇怪了，打这场仗为什么是这个犀年的号？应该是这个警告的号，就好像是这个以西结书里面的33:3-5警告的这个号，为什么是犀年呢？ 这个是不痛的，新年是庆祝的这个号。那其实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4:18-19解释给我们听，他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61:1-2，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个就是喜年。为什么是喜年呢？这个被掳的得释放啊，这个被压制的得自由啊，这个就是喜年啊。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信是犹太人热烈的喜年，也是真正的喜年，但他是独漏了一句。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以赛亚书的61:2的话，他独漏了神头的热字。为什么他不读啊？因为他第一次的来临是报好消息啊，福音啊，叫被掳的人释放啊，得救之后你就从罪里面释放出来了嘛，是不是？被压制的人的自由啊，这个是第一次的来临啊，是个喜年。但第二次的来临是神报仇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次回来带领众圣徒，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你说这个是喜年吗？当然是喜年，因为打胜了撒旦，就将这个地球将所有的一切归还给神，归还就是喜年，就是在喜年发生的事。现在这个世界是撒旦掌权，但有一天耶稣基督回来战胜了撒旦，就会把这个世界一切回归耶和华，这个就是喜年。那其实今天我们讲的这一场仗是跟启示录里面的7号是一模一样。在约书亚记的6:10，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在启示录的8:1，羔羊切开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2颗。第七印就是7号的出现，第七印就是7号的出现。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看见有2颗的极静，就是好像神叫以色列人不要出声啊，打这个耶利哥城。在约书亚记的6:13，7个祭司7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很奇怪，这个羊角出来了就是喜年的角啊。但为什么是7个祭司啊？他们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是在这个约柜的前面是12个祭司啊。约书亚吩咐这个以色列人把12块石头来做一个纪念的碑，也是10啊。为什么到了打这个耶利哥城突然变成了7个祭司啊？启示录的8:2，我看那站在神面前的7位天使有7字号赐给他们。约书亚记的6:13-14，他们每天围绕这个城走一次啊，这个就好像是6号的审判啊，每一个天使都有1字号，他们每一吹1次号，就是好像这个每天围绕住这个耶利哥城。到了第7日，约书亚记的6:15-16，第7日的清早黎明的时候，围绕城7次啊，到了7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了。在这个启示录的11:15说，第7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为了我和主耶稣的国，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第7号就是7晚的出现，所以是7次吹号啊，7次围绕这个城，就是因为是7盘。这个其实攻打耶利哥城就是7号的审判。那我在这个粤语堂已经讲了这些，就是 无论是约书亚记这个启示录，他们就都是有同一个名字。约书亚就是希伯来文的耶和华是救主，耶稣就是希腊文的耶和华是救主，两者都有同一样的名字。另外还有他们的敌人也非常的相似，在这个创世纪的十五章，神叫亚伯兰跟他说和他说到迦南地，那个时候是有十个国家的，你回去看看创世纪的十五章。到了约书亚去攻打的时候，有几个国家要毁掉啊，剩下七个了。这个跟这个末世很相似，末世的时候啊，记不记得有十脚，还有这个大的人像，这十的这个脚趾都是十，有这个敌基督是有十个联名的国家与他一起啊。后来但以理书的七章七到八节告诉我们，伸出一个小脚，这个小脚就把这个三个墙根拔掉，剩下几个国家，七个国家，又是一样，这个绝对不是这个巧合。那另外还有一样看见，就是两本书都是有日子，那在这个约书亚记就是两个探子，为什么不是十二个探子啊？记不记得第一次派出去的是十二个探子，今次只有两个。这两个探子他们只有唯一的就是去这个拉合的家，除了去拉合的家，他们没有去其他的地方哦。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救赎拉合一家，这个是跟启示录的十一章两个见证人在末世的时候要传福音给这个末世的人一样。还有一样是非常非常的奇怪，在约书亚记的九章有西魏人啊，这个西魏人你去看哦，在的十个国家里面没有他们的名字，哪里冒出来的？就好像是这个小脚一样。还有一样很有趣，他们是用诡计去与以色列立约啊，他们绊着自己走了很长的路啊，破烂的衣服，破烂的鞋，哎呀，你要跟我们立约啊，和平的约啊。在末世呢，这个小脚，这个低基督，在第七印处有第一印，就是启示录的第六章，有一个骑住白马的，手上有弓没有杖，好像一个和平的使者。在但以理书的九章告诉我们，与多国立约，其中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啊，他是用诡计来与这个以色列立约，就好像是西魏人一样。今次我们看见打耶利哥城就是七号的审判，但你说为什么神要有这个预表给我们看？就是要我们明白启示录，更加明白启示录。那有什么能够明白？我们啊，其实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打这场仗就是一个禧年，因为是吹这个禧年的角，是不是？就是告诉我们他要回来战胜这个撒旦，把一切归还给神，这个就是禧年。另外还有一样很有趣，就是现在新近有很多人说这个七印七号七晚的审判其实是一个循环的审判，来来去去这样的时间啊，七印啊，七晚啊，七号啊，全部就是这个循环。其实你看这个约书亚记不是的，是直线的，是有时间性的啊。这就是这个 Bible Project 用这个漫画来这个解释这个圣经，很多人很喜欢。他们就是说这个七印七号七晚的审判是一个循环，这个是错误的一个直线啊。有了约书亚记，我们就看见啊，能够明白这个启示录。那这个解书的时候想跟你们看一看，在约书亚记的六章二十七节说，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圣名就传遍啊，就传扬遍地。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要与神同在，我们就能够得到胜利。其实你看见这个约书亚记就是告诉我们启示录， 启示录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个胜利已经是归我们的，已经这个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不用怕啊。现在看见有疫情啊，看见有很多这个诡异的事发生，我们都不用怕，因为神已经啊预定他会得胜啊，但在我们的中，我们也能战胜我们的难题。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与神同在，已知已经得胜。我们要啊，知道神是他的意念，他的这个都是超过我们，所以我们不明白他的这个命令，我们也是要去服从。我们要有坚强的信心，我们要有坚定的内心啊，在等候他再次回来，我们就能得到胜利。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愿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约书亚记，感谢你给我们看见你已经。所以如果我们是站在你那边，我们就能与你一起得胜。愿意我们都是有这个服从的心，虽然我们不明白你的命令有时候，但仍旧我们服从。愿意我们都是能有坚强的信心，有坚定的耐心，来这个等候你，来与你同工，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